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 Museum 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6号星期六，而是国际新闻。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一位熟悉计划的消息人士在星期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的行政当局计划利用与支援乌克兰类似的紧急授权，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这种紧急授权被称为总统提取权，美国已经按照这种方式为乌克兰提供了30多次的军援，作为2023年预算的一部分，国会批准使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价值最高可达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这种授权允许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从美国现有的库存提取物资，这会加快安全援助。就在星期三，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最多达3亿美元的新军援，这个是美国第37次为乌克兰动用总统的提取权。对台湾的这批援助将会是被国会批准的10亿美元当中的首批。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星期四表示，同意美国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是一项防御性的措施，或者将会在中国攻击台湾的时候很有用。小马科斯在结束对华盛顿为期4日的访问之际作出上述的表示，但是他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回答美国是否可以为了预防台海战争将武器存放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问题。小马科斯对路透社说，菲律宾2014年与美国签署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本来设计是为提升救灾的能力。他说现在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个就是台海紧张局势似乎一直在升高，而在台湾的菲律宾国民的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他说这些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的基地在万一不幸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证明对他们很有用。小马科斯说，所谓不幸的事件就是北京入侵台湾。一项建议当中的规则变更将会要求外国公民和公司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够购买8个军事基地周边的160公里范围内的房产。此前一家中国公司试图在北达科塔州的一个的空军基地附近建厂。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星期五在联邦公报上公布这个建议的规定，新规将会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该委员会负责审查美国公司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商业交易，并且可以阻止出售或者迫使双方更改协议条款以保护国家安全。浮丰集团计划耗资7亿美元建造一个玉米湿磨加工厂，地址距离负责航空和航天任务的大福克斯空军基地约19公里。这个计划引发了争议，随着反对该项目的声音越来越大，北达科他州的州长杜格伯根和联邦参议员约翰霍文和海文克莱默三个人都是共和党人，提出了有关安全风险的问题，并且去年7月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审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9月对浮丰集团说，他们正在审查该计划，并且最终得出结论说委员会没有管辖权来到叫停这个的投资。在美国空军表示该工厂将会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后，该计划是最终被取消。根据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本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上海警方正在使用一种全面的监控的系统，只要外国记者预订前往新疆的飞机或者是火车票，该系统可以通知警方。如果有维吾尔人抵达上海，该系统亦都会向警方发出系警报。所以这些都是通过直接连接到上海的阿里巴巴警务云所实现的。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5月2号发布的报告说，上海市松江区政府今年3月宣布，当地一家名为上海巨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集成商是赢得了一个价值约31.5万美元的警方大数据软件项目。这个项目目的在于为整个警察部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案例的研究。该项目允许访问各种的数据，好似酒店登记入住、签证信息以及出入境记录。松江区是上海最大的区之一，有超过150万居民。这个项目将自动标记外国记者预订飞往新疆的航班或者火车飞，以及抵达上海的维吾尔人。有关系统通过梳理上海庞大的警务数据库，利用26个模块自动追踪不同类别的人员，包括疑似性工作者、非法入境者、贩毒者、不同类别的人员，是建立预警。 这个系统仲追踪在中国境内旅行的时候受到加强监控的维米人。瓦格纳集团雇佣军领导叶夫根尼普利戈津威胁说，如果不能够从莫斯科收到急需的弹药和其他物资，他将会在5月10号将他的士兵从乌克兰城市巴克穆特那里撤出。普利戈津星期五在他的电报频道上发表的一段视频当中，对俄罗斯军方高层发出一长串的尖锐批评，指责他们疏忽和无能。他指着一片布满死去士兵的田野，对着镜头说，他们是一些人的父亲和儿子，他们的弹药短缺是 70%。 他说，如果你提供正常数量的弹药，死亡士兵人数就会减少五倍。俄罗斯支持战争的社交媒体频道在星期四报道说，前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米哈伊尔·米津采夫上将已经加入瓦格纳集团担任副司令，他曾经被称为马里乌波尔屠夫。在战地记者亚历山大·西蒙诺夫在电报频道上发布的两段视频当中，米津采夫身着着带有瓦格纳标志的作战服，在乌东城镇巴克穆特访问训练营和俄罗斯阵地。在其他方面，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星期五表示，莫斯科正在向巴克穆特派遣增援部队。他说，克里姆林宫正在从前线的其他地方抽调瓦格纳雇佣兵，将他们重新部署到巴克穆特。普利戈津在星期五说，他旗下的雇佣军计划在5月9号占领巴克穆特，当日是俄罗斯在二战当中战胜纳粹德国的周年纪念日，届时莫斯科将会组织一场大型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他的安全会议上是讨论了阅兵准备工作，红场的年度阅兵将由普京主持。此前克里姆林宫声称乌克兰试图在星期三的无人机袭击当中是刺杀他，几乎就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的关联。菲律宾当局说，他们在星期四晚间和星期五的突击行动当中，营救了来自亚洲各地的1000多名人口贩运受害者。警方说，受害者被迫每日工作长达18个钟头，进行加密货币诈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先讲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问题。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世界排行倒数第二，仅仅是高于北韩。报告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对记者的钳制越来越似北韩。多位驻华外媒记者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新闻环境每况愈下，几乎是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因此今年评比被下调并不令人意外。根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贤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2016年作出媒体胜党的宣示后，中国的传媒环境就每况愈下。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5月3号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个评比国家当中，今年排行倒数三名的都是共产国家，分别是排名最低的北韩，其次是中国和越南。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5月3号的记者会上面说，这是自从2002年发布该指数以来，中国的名次是跌至新低，令人震惊，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已经严重恶化。
Nobody says, of course, tha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comparable to North Korea.
他说，当然这个不代表中国情况可以同北韩相提并论。北韩政权比中国政权封闭得多，但是习近平主席压迫新闻业的论述、逻辑和做法，每日都更加接近北韩的行径。牛伟昂说，虽然中国对境内媒体的打压和控制已经达到极端，但这么恶劣的模式很难输出其他国家，即使是威权国家亦都很难复制中国的监控的模式。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倡议专员白奥兰亦都在台北的记者会上面说，亚洲国家的新闻自由度都令人担忧，尤其是中国。 他说中国较去年下降了4个名次，现在排行全球和亚太区倒数第二名。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从未跌至这么低的水平。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亦都持续名列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共关押114名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持续不当对待被关押的记者，例如中国独立记者王雪琴被关超过500日，仍然未受到公平的审判。狱中更传出遭受酷刑虐待，亦都无办法与家人联系。此外，目前有3位外籍媒体人士因为涉间谍罪而被关押，包括澳大利亚籍的前环球电视网主播成雷、澳大利亚籍的政治评论员杨恒坤和瑞典籍出版商桂文海。白奥兰说，遭中共指控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中外新闻记者越来越多，他们被判处的刑期都普遍是较长。针对中国的新闻采访环境，一位因为人身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驻华外媒记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近年来的新闻自由度呈悬崖式的下降，几乎到了一个是令人窒息的状态，因此中国今年的新闻自由排行再下探，他一点都不敢意外。这位记者说，过去能够采访的现在都成为了禁忌，例如街头采访，即使是非政治的议题，只要一拿出个麦，摆明是外媒，就可能遭到举报或者被公安驱赶。又例如以往政府一出台政策，体制内的官员至少愿意私下做一些说明，以助外界了解中国的思维，但现在多数的体制内的官员都不敢和外国人或者外媒交流，好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北韩。他说中共的监控强度近5年来尤其明显，随着习近平任期届满10年，权力达到高峰的他对社会和党内的管控越来越紧缩，而中共控制外国记者的最基本手段就是签证。中共认为你是不听话捣乱就不续签，你就没办法留在中国。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调查，去年遭到中国拒绝核发签证的记者达到50%。这位位于北京的记者说，中共有各种的手段监控境内的所有记者，包括是透过微信、手机、办公室或者住家的电话监视。他说他们无法得知他什么时候在听，什么时候不听，就要假设他时时刻刻都在听。而记者朋友聚会的时候，亦都有不明的人士在外面拍摄威胁，让你知道你是被监控的，等你去聚会的时候是要小心一点。他还说外媒记者的中国朋友、联系人和受访者亦都可能遭到恐吓，他们特别会威胁那些在境内是走不到的中国人，恐吓他们要他们删除与你的联系方式，或者逼他们说他和外媒讲的内容全部都不能够用，否则你就会很惨。虽然中国一直都有国安法，但他说过去大家是到处采访，并未感受到任何威吓，但现在红线紧缩，不单止记者本身，受访对象都可能是面临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而且检调捉人在先，证据调查在后，关押期间就连律师会见都可能难于登天，这个就是最大的招数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楚伯亮曾经派驻中国长达24年，3年前他被迫离开北京移居台北。他说虽然人在境外，但是仍然持续关注中国议题，对于外媒或者中国记者来讲，中国社会集体陷入一种禁声的状态是最大的采访困境。
我们外国记者在中国做采访呢，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这个政府部门怎么制定我工作环境，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外国记者在中国做采访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政府部门如何制定他们的工作环境，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受到什么的限制。过去很乐意接受采访的，可能现在受到了限制，他们就不愿意有接触。另外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亦都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工作者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北京2020年驱逐美国三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之后，驻华外媒圈人人自危，大家行事都越趋谨慎。这位现在已经转驻台湾的记者说，
这几年来真的一个环境越来越紧张，真的是要挖出来故事越来越难做。过去时候大家也说这个退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做到什么。
他说这几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真的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挖出故事。他离开的时候大家已经说这个已经退后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做不到什么。他说除了施压外籍记者，外媒聘雇的中国籍员工亦都饱受骚扰，导致明显的转行潮。 年輕一輩視外媒工作為餵徒，令到外媒是失去他們的在地支援。針對中國新聞工作者的現況，駐華外國記者1981年在北京創建的駐華外國記者會每年都會調查報告。根據該會3月發布的2022年調查報告，駐華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是遭遇了嚴厲的防疫封控、普遍的騷擾和持續監控。報告說，近半數的駐華外國記者去年曾經遭到當局以健康或者安全理由拒絕進入某些地區，雖然記者向當局出示了根據中國標準沒有健康風險的證據。此外，38%的外國記者說，至少有一名消息來源因為與他互動而受到騷擾、拘留、傳喚、訊問或者其他負面的影響。2021年的時候，這個佔比只是達到四分之一。另外有45%的受訪外國記者說，他們的中國的同事在2022年至少曾經被施壓、騷擾或者恐嚇過一次，這個比例都高過2021年的40%。無國界記者組織自從2002年起，每年針對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環境是進行評估，以發布年度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報告。該指數透過5個指標調查計算總分和排名，分別是政治環境、經濟脈絡、社會文化、法律架構和記者人身安全。今年報告的主題聚焦於虛假信息對新聞業的衝擊。報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恐怕是憑添虛假信息問題的複雜性，例如人工智能的程式是可以自動生成難以辨別真偽的假照片，令到假信息透過社群媒體的流通的程度是更加惡化，嚴重衝擊新聞業者。根據今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行前3名的國家分別是挪威、愛爾蘭和丹麥，其中挪威連續7年蟬聯冠軍，第二名是首度進入前3名的愛爾蘭。無國界記者的艾偉昂表示，名列前茅的國家，他們的社會大多無法容忍利益衝突，因此媒體甚少因為屈服政治或者收視壓力而改變新聞內容，讓記者有更加獨立的空間是報導。以上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李賢在台北報導。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三向路透社是透露，中国邀请他近期访问中国，并且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他说拜登总统已经批准这场的会面，但具体的时间还未确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在柏林参加一场全球变暖会议的克里，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必须要有合作，虽然我们的分歧依然存在。他更說，這個不是雙邊議題，這個是無處不在的全球性威脅，事關每個國家的每一個人。克里表示，中國必須要首先制定出降低甲烷排放以及從煤礦能源轉型的計劃。他指出，美國或者能夠在甲烷戰略上幫助中國，而中國政府本來應該在去年宣布這項的政策，但是這個並未有發生。北京還未有宣布或者證實對克里的邀請。在5月4号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法新社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你的具体问题要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虽然竞争是拜登对华政策上的一个主题，但是白宫一直为两国的合作留出了空间，例如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一些觀察人士以及分析師是對克里可能訪華的消息表達了讚許。他說，他們認為克里的訪問能夠為美中目前緊張的關係帶來一絲的緩和，令到兩國之間的對話能夠重啟。榮鼎集團高級經理谷瑞在推特上說，雖然在白宮在中國的態度上爭吵不斷，但是这个是非常之有意思的一步，特别是考虑到克里深厚的外交经验，这个可能是防护措施上面的好迹象。剑桥大学中国发展事务教授克斯特系亦都表示，希望能够是带来进展。不过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与科技政策高级副总裁特廖洛则是认为，中国邀请克里的时机以及态度显示出了他们的轻视。他说，距離習近平和拜登11月在巴厘島峰會以及是同意恢復內閣級的官員對話已經過去了6個月，隨著上一個的歐洲以及亞洲國家的高級領導人在公司的行政總裁的陪同之下排隊前往北京， 对呢种第二层级嘅访问嘅顺序同埋时机嘅争论形成咗鲜明嘅对比。但系克里批评者则系认为，中国系希望将气候问题作为筹码，对美国嘅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哈德逊中心高级研究员亨里奇则系表示，中国知道如何阻挠并且拖慢我哋嘅威胁以及系竞争嘅努力，在气候政策上面就是要耍这个克里。中国事务专家李明章亦都指出，中国用克里来试图软化拜登对华战略是一石多鸟。李明章指出，北京聪明的一步，克里无疑会回来告诉拜登知一万个为什么他需要调整对华政策的理由，或者一个前国务卿被布林肯提前访问亦都是对布林肯的故意冷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计划二月初访问中国，但是在中国的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之后，他的访问计划无限期推迟。到目前为止，双方并未有就他的访华再作出任何的新的安排。虽然布林肯本人对年内的访问中国仍然抱有希望，对于克里紧接下来可能的访问，澳大利亚悉尼麦考逊大学汉学家卡尼科直言他是悲观的态度。他说，请不要派克里来北京，我们求求你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率团到华盛顿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台湾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星期四说，他在此行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的会谈当中表达的最重要信息之一，就是强调台湾是美国可靠的伙伴和投资地。一些自称在台湾投资布局有风险的讲法是不正确的，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多与台湾交往，以具体作为排除对台湾的错误观念。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率领了一个210位的企业代表的庞大的代表团来到美国，参加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期间他除了与美国副贸易代表沙拉比安奇举行会谈，确认美台21世纪贸易谈判进度与第一阶段双方达成的共识文字之外，还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美国农业部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并到美国国会山拜会了几位的参议员。邓振中星期四在离开华盛顿前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他在与雷蒙多部长的会面当中谈到的重点议题，一个是美国芯片与科学法的适用的范围，希望能够将补助对象是从半导体制造商扩大到材料供应者和支援半导体的相关供应链的产业。另外一个议题是避免双重的课税问题，因为很多台湾企业会因为考虑到美国投资将被美国和台湾政府双重课税而却步，影响到他们到投资的意愿。邓振中说，雷蒙多对这两个议题都作出正面回应，他鼓励台商尽快提出芯片与科学法的相关的补助申请，以便美国政府进行后续的资格审核。对于双重课税问题，雷蒙多亦都表示愿意同主管机构财政部共商解决之道，不过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需要国会批准，因此国会的支持亦都非常重要。而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梅伦德斯与参议院外委会资深成员共和党人李斯以及参议院外委会亚太与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范霍伦和该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共和党人罗姆尼星期四联合公布了2023年台湾税收协定法。参议院外委会的声明说，这部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将会批准拜登行政当局与台湾谈判并且达成税收协定，既避免双重征税又防范逃税，为在美国和台湾做生意增加便利，以促进美台之间的投资，包括在半导体等战略关键产业的投资。邓振中谈到的第三个重要议题是关于近来台海情势引发的一些传言，说外企在台湾的投资是有风险。邓振中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以具体的行动，包括继续派访团到台湾的做法，来到让外界理解这种过度渲染的讲法是不正确的。
告诉人民的部长，就是台湾的在台湾的企业，不管是美商，不管是台湾自己本地的企业，对于台湾都很有信心。
鄧正中話：佢對雷蒙多部長話，喺台灣嘅企業，無論係美商或者台灣本地企業，對於台灣都好有信心，所以佢哋睇到好多美商同埋多國嘅企業喺台灣都不斷擴大佢哋嘅規模，增加佢哋嘅研發，增加佢哋嘅設備。台灣嘅企業從中國離開回到台灣嘅數量都係越嚟越多，所以台灣係美國一個非常可靠嘅夥伴，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投資嘅地方。佢話台灣除咗鼓勵自己嘅企業到國外投資，亦都係持續歡迎外國企業到台灣投資。但與此同時，台灣注意到一啲嘅講法話台灣有政治風險，甚至提到喺投資佈局上應該係考慮到呢啲嘅風險。呢種講法係不正確㗎。
我們告訴這個Ramiro 部長啊，他很清楚，蔡總統一再強調，他不會挑釁，台灣不會挑釁。
他說他們對雷蒙多部長說，他是很清楚蔡總統一再強調他不會挑釁，台灣不會挑釁，台灣將維持兩岸的穩定當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這種過度渲染的說法是說台灣有風險是不正確的，這個並沒有是反映到實際的情形。他們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多與台灣交往，用積極的作為來排除這種錯誤的觀念。對於21世紀貿易倡議談判進度的部分，鄧振中說他與美方在確認第一階段雙方有高度共識部分的條文的文字後，雙方還必須得到各自立法部門的同意，跟著下來才能夠準備簽署協定，同時準備下一個階段另外7個領域的議題推行談判。他預計年底前雙方應該是可以是完成整個21世紀貿易倡議的談判。目前美台第一階段雙方有共識的領域是包括貿易便捷化、反貪腐、政府法規制定、國內服務業規章和中小企業等，剩下的7個領域包括農業、數字貿易、勞工、環保、標準、國營企業、非市場經濟。鄧振中說他還未確定雙方是何時進行下一階段的談判，不過當前的要務是先將第一階段的談判完成並且簽好協定，一旦協定生效就可以立即付諸實施，這個對雙方企業都將會帶來更多的便利。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在選擇美國投資峰會上發表講話的時候，亦都提到拜登政府正是積極與台灣和肯尼亞進行貿易談判。他說肯尼亞和台灣是兩個在重要地區與美國有著共同價值觀的生機勃勃的夥伴，他們希望很快能夠宣布有關他們談判的最新情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訪問美國，在星期一的雙邊會談當中，美國總統拜登明確表示美國對菲律賓的防禦承諾好像鐵一般堅定，涵蓋南中國海地區。對此，中國官方媒體引述中國國際問題專家說，華盛頓正將菲律賓綁上戰車，美菲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呢？菲律賓人為什麼會再次靠攏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菲律賓到底會不會協防呢？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了小马科斯的时候，向后者保证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继续如铁一般坚定，涵盖南中国海地区。根据白宫在两人会面之后发布的声明，拜登总统强调在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太平洋地区，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者飞机的任何武装攻击，都将会促使到美国根据1951年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款启动共同防御承诺。根据报道，拜登还告诉小马科斯知，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他想不出比你更好的合作伙伴。而小马科斯回应就说，和美国联盟至关重要，因为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发现自己处于目前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他還說，菲律賓很自然地希望和他們在世界上唯一的條約夥伴加強以及重新定義雙邊關係，以及在面對南中國海和亞太地區日益緊張的局勢的時候所扮演的角色。美國和平研究所東南亞事務高級專家哈丁在一封給予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這樣的明確的承諾非常重要。他說，非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文本含糊不清，因此拜登使用如此明确的语言意义重大，两位领导人显然是同步的，这个使到承诺比杜特尔特担任总统期间更加具体。 美菲1951年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根據這個條約，美菲任何一方在太平洋地區遭到武裝攻擊的情況之下，另一方都有義務遲緩。雖然如此，很多的菲律賓官員長期以來一直懷疑，如果中國發動攻擊，美國是否會援助菲律賓，這個亦都是小馬科斯這一次出訪的目的之一。4月24日，小馬科斯說，由於地區緊張情勢日益加劇，他將會在訪美期間將敦促拜登總統明確表示，依據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能夠在幾大程度上承諾對菲律賓的保護。美國直到2019年才明確地表示會在南中國海保衛菲律賓。2019年3月，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訪問菲律賓的時候，在當時的菲律賓外長共同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造島以及軍事活動是對菲律賓主權、安全以及經濟基礎的威脅，同時亦都是對美國的威脅。南中國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對南中國海上的菲律賓軍隊、飛機和船隻的任何武裝攻擊，都會使到美菲共同防衛條約的第四條規定的防衛義務啟動。在該個時候以後，美國官員就一直在這裡重申這一點。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海事透明倡議項目主管波林是这样承诺，这个并非只是言辞上面讲一讲而已。波林表示，这个并不是意味着如果中国海岸警卫队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发生冲突，我们就会自动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菲律宾根据共同防御条约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美国将会作出回应。中国船只近年来多次和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最近的一次发生在4月23日，当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一艘船只在第二托马斯礁，亦都是中国称的仁爱礁附近巡逻的时候，遭到中国一艘海警船在只有大约是45公尺的近距离拦截，差点是相撞。当时包括美联社等多家的媒体在菲律宾的船舰上面目睹了双方的对峙。在小马科斯访美的前一日，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表声明，对上述的拦截事件发出了严厉的抨击，声称这个是中国在有争议水域骚扰以及恐吓的行径。除了呼吁北京停止挑衅之外，他在声明当中亦都重申了蓬佩奥的讲法，并且提到包括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内的武装攻击。虽然是条约的盟友，美菲关系的发展近年来并非一直是这么一帆风顺。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持亲中立场，2016年他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扬言菲律宾要同美国分开。不过由于菲律宾民众也是精英的亲美情绪，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是咄咄逼人的做法，在执政的最后一年，杜特尔特明显缓和了同美国的关系。2021年的7月，他决定收回他之前作出的终止美菲军队互访协议，保留两国军队进行联合军演的传统。但是小马科斯上台之后，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发展迅猛，两国不单止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还恢复了外交以及国防以及以部长对话。更重要的就是今年2月，菲律宾同意根据两国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定，菲律宾将增开四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使到美军在菲律宾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达到9个。在新增的新基地当中，有两个是靠近台湾以及南中国海，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小马科斯的这次访美之行将进一步推进美菲军事联系以及其他的联系。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将会向菲律宾移交三架 C-130 飞机以及两艘海岸巡逻船。两国仲表示，双方通过了旨在深化两军在陆上、海上、空中、太空以及网络空间的合作，以及是互操性的防务指导方针。而另外，拜登政府仲表示将会启动一个全新的贸易代表团，重点是增加美国在菲律宾对创新型经济、新教育项目等方面的投资。声明仲表示，两国同意分别同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建立三方合作框架。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今年2月曾经表示，菲律宾正在同美国协商
可能让澳大利亚亦是日本加入计划当中的南中国海联合巡航，以确保当地有行为准则亦是航行自由。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卡斯特罗指出，小马科斯刚开始上台的时候是希望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是靠美国，但是今年一月初访问北京之后他改变了，因为中国在领土纷争上面的不妥协的做法是令到他迷惑不解。他说因为习近平主席在说一件事，然后中国海警以及中国海军在做另外一件事，所以这个很难令人怀疑中国是否真心，或者是北京发生的事情和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脱节。我认为总统的印象是中国是在讲一套做一套。根据小马科斯访问之后，中国和菲律宾两国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在南中国海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并且通过和平的方式处理关于存在着争议的航道争端。不过就在协议的达成的数个星期之后，据称中国海警1月23号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斯卡帕勒前滩，亦都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海域，赶走正在捕鱼的菲律宾渔民。在2月菲律宾海警船遭到中国的激光照射，其中一名船员短暂失明。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哈丁认为，菲律宾现在已经明显地向美国靠拢，小马科斯已经明确表示和华盛顿结合更加密切的关系，并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直接表达了观点是威胁中国的最佳策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认可这种看法，他说小马科斯将南中国海问题视为是根本性的国家安全问题，阻止中国侵略的唯一方法就是和美国人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盟，跟所有的总统一样，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过他认为鉴于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是菲律宾和中国的距离，小马科斯仍然是希望尽可能和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美菲联合声明当中还提到，在南中国海维护自由航行以及尊重国际法，以及在台海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是这个遭到了中国官员的批评，认为华盛顿将菲律宾绑上战车。国际战略中心的波林认为，中国媒体讲菲律宾被绑上战车的讲法是对菲律宾人的侮辱。他说中国人一直讲菲律宾被美国人拖入冲突，被美国人欺骗，被美国人诱惑，这个会令到菲律宾人愤怒，因为菲律宾自己作出决定直接回应中国的恶劣行径，而中国的回应是讲菲律宾人太蠢，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有一小部分的人反对小马科斯向美国靠拢的做法是得到菲律宾民众的广泛支持，根据民意调查公司亚洲脉动4月份出台的最新民调，小马科斯向菲律宾的支持率达到 78%。 该个民调去年底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4% 的菲律宾人认为小马科斯政府应该是与美国合作捍卫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星期二的晚间，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如何看待中国所讲的菲律宾被绑上战车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特表示，台海和平和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美菲联合声明勾勒的是对一个和平稳定区域的共同愿景，所有国家不论大小按照共同规则行事，大国不会霸凌小国。虽然如此，随着台湾周围的紧张局势升级，菲律宾仍然是担心被卷入其中。而12号小马科斯在接受日经新闻独家采访时候表示，由于菲律宾比邻台湾和中国，他很难想象菲律宾能不能够是不被卷入台湾海峡潜在着的冲突当中。不理是哪一个，不理是哪一方在对台海冲突起作用，我们都将会被带入冲突。国际与战略中心的波林认为，在台湾海峡的潜在冲突当中，菲律宾的确是有自己直接的国家安全利益。他说有地理上的现实原因，菲律宾的领土距台湾最近的仅仅是80英里，他们将会处理难民危机。而另外有大约20万住在台湾的菲律宾人必须要撤离，否则他们会在中国的攻击被杀害。 居住在台湾的菲律宾人的安全最近引发了中非之间新的摩擦。4月14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溪年在中非关系马尼拉论坛上说，如果菲律宾政府关心在台湾的菲律宾人的福祉，就应该表明反台独，而非向美国开放军事基地。他的言论引发了菲律宾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以及是国会议员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将这些菲律宾人当成人质，在制造恐惧以及恐吓。在菲律宾宣布再向美军开放四个军事基地之后，有军事专家认为这些基地将会使到美国能够更好地在该个地区执行情报、监视以及侦察任务，并且得到了后勤补给支持，压制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挑衅活动。不过对新增的基地的用途，菲律宾已经表态。5月1号小马科斯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表示，菲律宾不会鼓励任何国家采取任何的挑衅行动，将菲律宾卷入其中。他说，我们不会允许菲律宾被用作为在任何军事行动的补给站。他还表示，菲律宾的目标是很简单，即是为和平而努力。对菲律宾来说，最好的措施就是留在东盟，因为该个组织在维护和平以及缓和我们的地区紧张局势方面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前4月19号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亦都曾经表态表示，菲律宾不会允许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存放武器用于台海军事行动，亦都不会准许美军的军舰飞机在基地上边是补充燃料、维修或者重新装备。不过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卡斯特罗认为，菲律宾在台湾问题上边的立场会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变化。他说，是中国将菲律宾重新推进了美国的怀抱，令到美菲同盟对菲律宾是愈发重要。卡斯特罗表示，正是中国将菲律宾进一步推向和美国的结盟，我们不想卷入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冲突，但既然我们和美国有盟友的关系，中国将我们进一步推向联盟，中国是没有给我们特别的选择，因为我们和美国是处于同盟的关系当中，我们必须要支持我们的盟友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3年7月4号，南方一支庞大嘅部队喺密西西比嘅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边嘅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睇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俘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那里的北方军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败仗，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军在城外呈半圆形拉开，南方军在卢考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条崎岖山路之外，进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军控制。南方军总封锁了查塔努加周围的田纳西河水路，切断铁路线。南方军将领说，他们打算逼饥饿的北方军投降。格兰特将军10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边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 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卢考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段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先至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已无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仲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单止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亦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一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一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4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波多马克军团120,000人从北面直逼里士满，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里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300人马总共有10万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万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 格兰特打算乜嘢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话：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话：但系格兰特唔肯话俾我哋知。林肯回答话：佢亦都冇对我讲。1864年5月3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两日，来到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丛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一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同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离不切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里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四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喝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说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一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里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亦俾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热？每天都快40度。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华盛顿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哦，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Oh,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 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过？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如果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日我哋仲系喺游泳池里边，好好轻松下啦。我哋去边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吧？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得了。
Right, but you know,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下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下。这样说起来，我都有类似的经历，我来美国留学不就这样吗？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话鲨鱼唔中意食中国餐，不如咁啦 ，Larry， 你先跳落去，我哋睇下鲨鱼系咪中意食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好少见；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 the plunge， 意思就系指冒险尝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